加拿大的周小安牧师，大家可能对他并不陌生，因为他很多年前在我们教会来做过特会讲员，然后呢过去论坛三年他都有来。然后还有一位美国弟兄叫 Randy Beckett， 他特别会跟我们介绍。那我们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里面呢，也我已经开始做作业了，我有一个故事这样。然后呢我们是希望在整个这个聚会的期间呢，可能有不多的时间吧，但是能够分别出来，就是让大家都有都有机会能够回顾你人生历程，然后看我们现在展望将来。 OK，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同工会也会讨论，那我们现在初步是希望说能不能邀请我们有问这些讲员这个福音朋友去是不是可以，他们都说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呢就是希望就是说邀请一批的福音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参加，所以特别请大家带到。好，那个今天呢我会接着上个礼拜圣台弟兄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八节呢，我分享的主题是常做准备。我们经文是如果大家可以你可以看你自己的圣经也可以，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屏幕上有打出来，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照着行。总而言之，你们要牢记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爱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讥笑，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时上被毁谤，就在何时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洁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
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好，谢谢。我们有一个祷告。恩主，我们为着早晨能够这样一起众弟兄姐妹一起聚集在你的殿中，在你的宝座前，我们献上感恩。主啊，特别求你的灵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也特别为着我们当中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有各样需要的，我们都继续的在你面前来祈求。愿你今天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的医治的大能也与我们同在，你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怀意念，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愿你的心意得满足。我们仰望你恩典继续的作为，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上个礼拜圣台弟兄跟大家分享到这彼得前书呢，大概是在公元大概63年左右。那基督徒受逼迫，从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读到一些关于基督教历史，或者是就是所谓的世界历史的书籍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记载。那所以呢，以至于说我们去读新约的时候，所以为信仰受苦是非常非常就是经常出现的一个 一个内容 ，OK， 那所以呢，以至于说呢，这个像大家这我给大家弄的放的这个图呢，就是在罗马的这个竞技场是吧？应该翻译成这是火，这基督徒被火烧死的时候的情形的。那所以早期的基督徒，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希望慢慢的能够进到他们的文化历史背景，进到他们的思想世界，所以以至于说我们去读彼得前书的时候，或者是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说那个时候进入基督教的信仰吧，或者是我们用这样的话，他们的 expectation 就是期待，不是说向往那种期待，就是他们知道说会发生的事情呢，就是会有受逼迫。OK， 那所以呢，所以以至于说呢，我们今天在进到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没有了这样的观念嘛，所以以至于说我们去读一些新约的书信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一不小心的话容易脱节 ，OK， 所以说呢，in fact， 这个英文这个词，中文把它翻译成烈士 martyr， 希腊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 witness， 应该翻译就是做见证的意思。所以当圣经里面用这个词出现，说你们要见证我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在当时基督徒其实他们很快就认识到呢，那个时候的见证意味着可能就是付上，肯定是付上代价的，甚至也可能付上生命的。所以以至于说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就跟门徒们讲了，就是说你们是要会受苦的。所以那从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当然后来大家知道说第三世纪之后叫君士坦丁王也信了基督教，所以就慢慢把基督教变成了国教，然后好像这个逼迫就减少了。那其实一直到现在，在世界各地到二十一世纪，这个是我两个礼拜前收到的。我把这些地名跟人名全部，这个人呢是一个女牧师，在我所接触的一些服事团队里面，结果呢，这个就是今年年前，三年判刑，就是因为他在家聚会，然后就是这个真人真事 ，OK， 然后呢，他现在，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聚会，那位姐妹其实是在牢里面。我们可能在考虑今天中午回去要吃什么，更健康、更实惠。他可能在考虑说今天晚上有没有吃饱而已。OK，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这是在中国大陆。OK， 所以其实在很多非常实际的现实情形里面，是非常 real 的事情。OK， 所以不是一个好像离我们很遥远的事情。那我们。接触信仰，进入信仰是在美国好了。那美国这样一个文化，这样一个的社会，似乎对信仰上是没有什么逼迫的。但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走着瞧。OK， 那在彼得前书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这是彼得他劝慰我们的话。所以我们在福音组讨论的时候，福音朋友就问说，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信徒 believer 而不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follower？ 这是福音朋友问的问题，对吧？我没讲错吧，向荣？对啊，他们很聪明啊，他看出门道出来了。他说啊，我能不能做信徒 ？Believe，OK？、Okay? 不做 follow 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呢，我听了他那个问题之后，我其实心痛了很久很久。OK， 是，回去之后当天晚上还在那想啊，哎呀 ，Anyway， 这是题外话。所以呢，这个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我自己在就着今天这段经文，我想跟大家把一些话讲得更白一点。意味着说呢，继续因为自己的罪而受苦。OK。成为基督徒也意味着继续的，就我讲继续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呢，就怎么样呢？就已经在为自己的罪受苦了。OK， 成为基督徒之后，一不小心的话呢，继续为自己罪受苦，而且你我成为基督徒仍然会犯罪，所以我们仍然会为自己的罪而受苦。然后呢，另外一种呢是会。继续，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也是因为他人的罪而受苦，啊，我想如果我请大家分享这第二点的话，可能大家都可以叫什么庆祝什么书来着，不知道了。OK， 这个，然后呢，继续为啊成为基督徒之后，仍然会因为他人的罪而受苦。然后大家不要忘记第三点呢，就是也因为魔鬼和 evil spirits， 就是恶鬼嘛，而受苦。福音主上礼拜刚刚还查过，所以呢，所以基督徒面临这些状况的时候，我们神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路，就是说，出路不是说我们把苦拿掉，出路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三类的受苦变成为义而受苦，不是说把这三类的苦就奇迹般的就不见了。我个人。信主二十几年的经历是说，我继续为自己的罪在受苦，我也继续因为他人的罪在受苦，我也因为恶者的作为在受苦。但是我在学，我在改变的地方呢，是怎么在这三类的受苦的情形变成为义受苦。我特别想强调一句，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轻易就讲说我自己在为义受苦。OK， 我奉劝大家，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我到后来这句话我很少去讲，因为我发觉说，其实我自己还没搞清楚的话，我其实还是在这三类的情况下，特别是第一类。OK， 所以呢，我不是说大家没有为义受苦过，但是绝大部分时候我们要小心讲这句话，因为我们把这三样先要理清楚。OK， 我们的确，这个我如果问大家说，我们是不是生活在痛苦中 ？OK， 或者是难处中好了。这个，我有时候看小孩子，他也挺痛苦的，好像。这个刚过去这礼拜五，他就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好痛苦。OK， 龙龙啊，是吧？这个是不是？这个刚才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也让全教会人知道他还挺痛苦的。OK， 所以说这个，所以我们在有时候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丝毫不 minimize 我们受的痛苦 ，minimize 怎么说？或者小看我们受的痛苦？我因为我自己是深信我们在这三块里面。所以说，一个基督徒如果还觉得自己过的日子挺不错的话，我个人觉得是有问题的。OK， 那所以说，其实是因为在身在这三块里面的话呢，那我们其实是常常在痛苦里面的。所以呢，那小孩子小的时候呢，他表达，全世界都知道他自己是痛苦的人。那大人之后呢，大概就知道说，可能不好意思，就是向全世界表达的，就自己在神面前哭好了，或者是说跟比较好比较关系比较近的这个弟兄或者姐妹面前哭。OK， 所以呢所以我再强调一遍，我丝毫不 minimize 不小看我们在神面前所经历各样的这样的苦楚那因为我大概我自己想了一下，我大概 一个月在神面前至少也要哭几次。
OK，
不 ，It's OK， 跟大家分享。OK， 所以说这个，那有些时候是真的挺痛苦的。OK， 那大家不要以为说一天到晚好像向西的就理会是，哎呀，这个什么太太也好，这个什么别的这个都没有痛苦所存在，不是这回事的。OK， 我是真实的讲，我一个月至少在神面前哭几次，非常痛苦。OK， 那但是呢，我觉得哭完之后挺高兴的。这圣经上讲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叫做什么，这个什么喜乐油代替什么来着？悲伤是吧？悲哀是吧？然后赞美意代替忧伤的灵，还是忧伤的心？忘记了，对不起啊，这个啊、所以这个所以当耶稣说引用以赛亚书好像61章还是什么，这个神用他的灵膏他的时候，传福音给这个给谦卑的人，医好伤心的人等等，所以这个是绝对伴随我们一生的。这样，昨天晚上有个弟兄交了作业，他说我们要学习对苦难有个乐观的态度。然后呢，他引经据典了。第一个呢，就是说古人就有一个叫做福祸相依的朴素的辩证法，坏事有可能变成好事，所以要乐观一点。还有一种呢，这句话你没看懂，艰难困苦玉如雨成，表示困难是暂时的，风雨过后有彩虹。这个玉如雨成是什么意思，待会儿再问他。然后最后还有一句，孟子曾经讲过，舍身取义，杀身成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不是这么说的吧，有讲说孟子有用地狱啊，前面这句话 OK， 那这个视死如归的味道是，最后他加一句，离我太远，我先不考虑这个态度 OK。 然后呢，哎，他到最后说呢，你看约瑟被卖为奴呢，其实是神的心意，本人的性能可能骄傲，性格可能骄傲，遭嫉妒被卖，但是呢种种原因变得非常的谦卑，而且呢以至于神借着他保全了全家人，甚至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所以他就得出结论出来的，人的乐观豁达对待苦难的态度，应该建立在对神的信心上，遵从神的旨意。很好，作业 OK， 所以呢，我想跟大家讲这个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在我们读圣经，去进到圣经的世界，进到当时的使徒们的说法。的讲论，今天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可能在外在的一些环境改变，但是我刚才列的这三条一点都没变，同意吗？一点都没变，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一天到晚逼迫我们。所以同样，当时的基督徒们在学习怎么样从这三类变成为义受苦的话，我们再学同样的功课。OK， 那这一段的经文的结构，我想很快的跟大家，它整个从第二章开始一直到第三章，它形成一个大的segment。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主要是一起来看，就是。彼得说你们为义受苦是有福的，只要心中尊主为圣。什么叫做心中尊主为圣呢？因为你是常做准备的人，你可以用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别人问你的问题，心中的盼望是什么。这是圣台弟兄刚才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过的。然后呢，跟他并列的说要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那件事情上让那些毁谤你的人自觉羞愧，因为你有好的品行。这两节是在修饰尊主为大，尊主为圣，尊主为圣呢又是为义受苦是有福的一个常态。OK， 这个逻辑关系这么下来。那所以在今天我们这个21世纪，我们需要，或者就你我日常的生活，我们需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若觉得在困苦中，我在座的每一位，如果有任何人觉得你在困苦痛苦中，我就不请大家举手了 ，OK。那我是否仍要常做准备 ？Always be ready。 第一代的基督徒呢，教导和回答都很清楚，但我们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仍然要去明白这个教导，仍然要去回答这个问题。 OK， 我你会觉得我活在痛苦中 ，Yes， 对吧？但我是否仍要常做准备？或者是说，有人说，我觉得我一直生活在难处中，还不会用痛苦这个词，不见得痛苦，但觉得难啊。我是否仍要常做准备？这个难处可能体现在说，我最近很忙 ，OK， 这个的确是忙 ，OK， 啊，各种的需要也很大，不管是工作上、家庭、生活、身体、人际关系等等吧，就是就很多事情，就是他就觉得不容易 ，OK， 所以呢，如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我的日子啊，永远离不开这两个状态的话，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你我的日子永远离不开这两个状态的话，我们仍然要回答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问的这个问题：我是否仍要常做准备，然后怎么准备？大家的回答是什么？我替大家回答，大家回答心中的回答绝对是符合圣经的，但是这行为的回答呢，就难说了。OK， 那我们先从反面看好，在二十一世纪，就你我今天这个活，三月19号 ，OK， 这个不常做准备的危险是哪些？大家要不要交流一下？
先准备什么
啊？我们就按照高位置比好了。比哦，他这个哦，刚才那段经文过得太快了，是不是？是吧？如果这是啊，他英文的结构可能看得更清楚。Always be ready to answer 别人的问题。不常做准备有哪些危险？
不知道怎么回答。
别人问你，一问三不知。OK。
我觉得会更痛苦，就是你本来在痛苦中，如果你不做准备，你还会更痛苦。
不做准备你会更痛苦。还有没有？再说一遍。
自己问自己，然后自己把自己问倒。
自己把自己问倒。OK。还有没有？那你先听一会儿，没关系。
那问题都不清楚了。
你先听大家讲嘛，不着急。还有没有？
信仰与生活脱节。
信仰与生活脱节。还有没有？
随波逐流。
随波逐流。还有没有？自暴自弃。还有没有？生活目标不明确。还有没有？活不出见证，哦，活不出不同好了。还有没有？这个我不敢回答，这个最后这个连得救都没了。OK， 这个神学家在这儿不敢回答。还有没有？
教会的见证就会，
教会及群体的见证也没有。还有没有？我们这个学期到底在干什么？进不了神的使命了。OK， 所以，对吧？我还加一个，不常做准备啊！你越不常做准备的话，越看不到自己的问题。OK，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我看来是非常根本性的一个危险和一个后果。以至于就带不出悔改的心。 然后失落，难以维持与神亲密活泼的关系，只好事情自己来决定。对神的认识和信心不再加深，面对试炼的时候常常缺乏能力和信心，生活失去见证，个人和群体的也很难进入神使命和心意。这些刚才大家都讲了，我还想再加一个，日子久了之后啊，大家会产生什么想法呢？习以为常，背后就觉得说呢，不做准备呢也 OK。 哦，在彼得的时代不做准备意味着什么呢？啊，这彼得的时代不做准备意味着什么？啊，被杀头 OK。那就是真的是生命危险的一宿 OK。 在我们这个时代呢，三号我们认为说，三号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认为说不准备 is perfectly OK， 甚至这么在这个时间久了之后会变成说 that's normal， 准备才不 normal。 但其实大家还记得我刚才给大家看的这几个吗？当初彼得时代的基督徒受苦的原因一点都没有改变，一点都没有改变。我如果是魔鬼的话，我可能还会干什么加剧 OK， 因为我知道我日子不多了。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吧 OK。 但是我们如果掉进了这样一种的蒙蔽一个误区里面，所以我们三号过着如果我们过着基督徒的日子认为说不常做准备是 OK 的话，是没有什么严重的危险的话呢，那我们就是这日子就很难过了 OK。 所以呢，我给大家举用四个词 OK， VSP SSP LSP 和 CSP OK。 是吧？VSP， 大家如果在实验室待过十几年，大概知道的，是哪一年？零八年 ，OK， 就是实验室那时候钱不够了，一个 voluntary separation process， 可能在座的可能没正台还记得吗？还是什么康军记得吗？啊，
两次，
有两次 ，OK。
下一次就是 SSP。
那我是为了开玩笑了给大家讲这个事情，就是说。voluntary separation process 就自己停止学习过程。老戴走的时候分享说，哦，他其实忘记哪一年就已经信主了，然后 voluntarily separate。 OK， 这样例子不少，神又把他给救回来。 OK， 那SSP 呢，我是把它称之为 sporadic study process， 就是 sporadic 怎么翻译？间断性的学习过程。我这么讲，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Yes 还是 No？OK，、okay， 当我们去回顾我们自己信主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风格。就成长学习实践的这个风格是不是 sporadic， 是吧？偶尔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阶段有这个，偶尔然后过一段时间偶尔在另外一个时候另外一个阶段另外一个方面又产生这个 OK。 这个就是，哦，对不起啊，我忘记跟大家讲，我就是用这四种树，一个呢就是小树苗长出来然后 somehow voluntarily separate，还有一种呢就是 sporadic， 它有一些叶子，还有一种我把它称为 limited， 对不起，这些词都不见得很贴切，但是大家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呢它 limited 是其中一个体现呢，它就是非常强调某一个方面，而没有尽量的进入到全面。所以我不知道用什么比喻，我找到这一个 一个 picture， 就是树是长着长着就是歪在那边，是不是树？是树。有没有叶子？有。有没有生命？有。吸不吸养分？吸。歪在那儿，就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在里面。那还有一种就是持续性的 consistent study process， 它就像诗篇第一篇的时候，它要像就是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叶子也枯干。啊，我跟大家讲这个的原因，不是说不是说大家没有得救，大家千万不要误解这个意思。我相信就是说，不管你是在哪个 study process 的话，我们都是神的儿女。OK， 神都有恩典，而且任何这个 process 都是靠着神的恩典。OK， 所以这个我想要把它表达清楚。那而且不管你在哪一个过程里面呢，神都会有恩典来带你成长的，神也都会用各样的方式在使用大家好了。OK， 所以说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好像说我把这个列出来就怎么样的批驳或者小看这些内容。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有一点呢，就是说是在整个的这个 continuum 不是这个分布，就是一个连续分布里面，对吧？就是从就说没有一个人说他就一辈子都在哪个地方，他其实是有一个连续分布的。有些时候我们也可能会掉在某种模式里面，但是呢，我是觉得呢，我自己很习惯性的这么做呢，就是 be 英文叫做 brutally honest about yourself， 怎么翻译？新华要不要翻译一下 ？brutally honest about yourself。还比较好听是吧 ？OK， 就是 brutally honest about ourselves。OK， 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所以我就发觉这一类的思考帮助我在过去这半年这一年，我是 VSP， 我是 SSP， 我是 LSP， 我是 CSP。Now。就像刚才严美玲，她肯定会说什么叫做 CSP， 什么叫 SP。 这个我今天的目的只是让大家回去开始思考，以后还有时间，然后我们一起来共同来寻求，这是需要大家共同来寻求，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一个群体。 OK， 那因为我是想大家我们都来思考圣经的真理和我们到底在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在真正与圣经的真理相匹配，相调和。OK， 这个在我来说，我越来越认识到是太重要了。Okay，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来养成这个习惯 ，brutally honest about ourselves。到底我是在 VSP， 我是用了 SSP， 我是 LSP， 这其实是非常非不是一个模棱两可，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所以我上个礼拜在网上在服侍在国内的一些的牧者，他们这个团队很大，然后呢最后这个带领这个牧师他就讲了一句话，我当时非常吃惊。他说我们学一些东西已经学了半年多了，他们为了就是 fulfill 当初的这个 promise， 就是为了fulfill， 就是为了，对不起啊，这个怎么翻译来着，就为了守这个信用。 OK， 因为当时我们是说你要么别进来，你进来的话你必须做这些事情。 OK， 然后这是我信主二十几年看到的一个神迹，就是说能够在五十几位牧师遍布全中国，然后每个礼拜能够来上课上两个小时，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事情。 OK， 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个人认为是神迹。 OK， 就是说神有特别的作为，而且这些人还不是 anyway 不是就说是就是说真是他们就忙得要命的人。 OK， 然后呢，然后他们有一批人的 promise， 就是说我会做这个的。 OK，不是所有人都 promise， 就有一部分人 promise， 然后他们说呢，他们整个那个团队就是因为当初答应了承诺了，所以呢比方说是中国的晚上8点到10点，他们就是下吃完午饭就来了，然后就一起做作业，做到然后再吃个晚饭，然后上课。然后就发觉这几个小时在过去半年里面，在他们每一个人和全团队带来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那最后这样半年下来之后，在上个礼拜他就讲一句话，他说我们现在到了，做了这半年下来才明白很多这个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这么重要，所以以至于上个礼拜三的时候他们一起祷告，圣灵有很强的工作，他们在回答一个问题，要不要玩真的，要不要玩真的。 OK，在将来的3到5年，真的就是在他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在所带领的各自的教会，他们是很大的一个团队，也来带出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OK， 所以这个就是他进到这一类的 process 后能够带出来的 impact。 OK， 所以我们先 move on 好。所以呢我自己是我的很多的我的祷告的一个很大的一部分的内容呢，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马上要来的这个退休会，那我自己是觉得说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回顾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故事。所以呢我自己就先做了个作业。 OK， 我的目的不是说大家就要一定要照着这个做，这个不是我的目的，我目的是说呢给大家一个例子，就是说你的一位弟兄是这么在做的，供大家参考。 OK，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过程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一直在我的生活信仰的历程里面。 OK，我就画了一个这个轴，时间轴。 OK， 那其实呢我是九零年接触福音，92年信主的。我前面其实应该再画几个点，但是我自己觉得第一阶段那个时候在整个这个2000年之前，所以我92年信主到2000年，大概8年信主的时间，一直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些的经文或者观念啊，我当时觉得很自然，因为我接触福音就是被很多基督徒爱，包括我太太。 OK， 然后呢大家不觉得好笑是吧？ OK， that's OK。 那使徒行传里面有一章，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所以我从很多的基督徒身上，我就看虽然他们有各自的弱点，但是至少我看到一点，他们是非常愿意成为施语是吧，施语出来的人。所以我从接触基督教，接触福音一开始，我就这一点对我影响非常大，我就说 基督徒要成为一个施予的人。OK， 啊，一直鞭策着我到现在，所以以至于说早年的服事其实很自然，觉得领受很多的恩典，从教会、从弟兄姐妹、从神那里，所以我接受施予，我有一种感恩在回报回应出去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到了这个施予，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发觉只有出没有进了 OK 哦，出最后就没了，然后我自己就趴着了 OK 就快死掉了 OK。 然后呢2000年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了，那所以说呢就是我去参加这个使团的这个，就在阿伯克基7月份参加使团退休会，然后就在那个聚会里面啊，神就让我活过来 OK。 那个活过来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呢，就是神让我看到了神，他在这个时代有一个计划跟心意啊，你用意向这个词也好，你用使命这个词也好，我就觉得说啊， now I see something。我看到了什么 ？OK， 看不清楚，但是看到了什么。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后来就用这样的图表述，就是说，神如果有个大计划的话呢，我个人不管多微小，我们这个教会不管多小的话，它总是拼图中的一小片，只要能够 fit 进去就有用。所以呢，然后我开始领受这个之后就很兴奋了，结果就去理解圣经，结果呢2003年的时候我跟大家也分享过，2002年年底Christmas 我在休斯顿那个正主书房待了大半天，例如知道在那祷告在寻求，结果呢就读到以弗所书的这个解经书，结果呢时间关系我就走了，就呢对我开始明白说，原来神在拯救你我过程里面不仅是个人，还有很强的群体性，就是所谓的教会 OK 我跟以前跟大家分享过这本书的前言非常有意思，他讲说卡尔马克思为全人类提供了一个意向，以至于说全人类一半的人口去跟随这个意向，跟随了100年，比方说大概100年，然后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60-70年代 OK， 然后他说其实耶稣在2000年前也给了人类一个意象，到底有到底有多少人在跟随 OK。 所以呢但是呢这个对我产生很深的 impact， 所以这是我人生故事的一个转折点。我顺便提一句，在2011年的时候另外一本书就是George Ladd 赖德哈翻译成，他就是讲到新约神学，然后呢也对我认识神的国有个根本性的 impact OK。 所以2004年的时候我们全家回国，我以前可能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在回国的一些经历，那个从那个时候起神把宣教的这么一个看见和负担放在我里面，所以那个又是一个转折点 OK。 细节我也就不跟大家谈了，这个我可能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是马太福音9章然后到了2007年的时候又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呢我有机会重读马太福音和以赛亚书，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就是我开始意识到说这个我们的信仰不仅有个人性，在早年的时候不仅有群体性，又有时代的这个痕迹，然后又要跟末世的真理要接上。我刚才这句话讲得很快，不知道大家我要不要再重述一遍。我从这个时候过来，很多时候是认识信仰是个人的，然后这个时候认识到 原来神的计划里面是群体的，然后借着在跟使团的连接，明白了神在这个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是有心意的话，又出现宣教，然后2007年的时候出现末世。其实我昨天晚上还特地回到我们教会的网站，谢谢这个建基还有别的同工，把过去可能十多年的这个组织信息全部都存下来，我就看，啊，原来这一年是这个，这一年是这个，这一年是这个，这个其实就跟这个差不多。OK， 然后呢，到了2011年，我跟大家就开始分享神的国，那一阵子大家还挺痛苦的 ，OK， 觉得不知道你会在说什么 ，OK， 然后啊。2015年我有机会接触到安提阿，所以当我把这些一步一步全部放出来的时候，全部把它标出来的时候呢，所以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啊，就是说你有时间轴，你有重要的转折点，当然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结婚了，信主了，结婚了，生孩子了，I don't know， 涨工资了是吧？或者升级了什么？我不知道你的这个转捩点是什么了。但是呢，你可以用那些做转捩点也可以。我发觉呢，另外一类转捩点就是说你对神、对真理的认识，你突破性的认识。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吧 ？Yes or no？OK，、okay， 所以呢？这个是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当我们的对神对真理突破性的认识没有出现的时候的话，我们是特别是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不太愿意往前走的，也不太愿意付代价，所以以至于说呢，在这种真理性的或者对神的根本性的这个的突破性的认识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要点，要把它抓着。那下面其实下一类要做的问题，我没有这地方写出来，我们就要很认真的回答了，就是当你明白了认识了这个突破性的内容的时候，你是怎么抓住它的，然后你是怎么回应的，这句话大家理解吗？Yes or no？ 我想再表达一遍 ，OK， 就是说你回去画这个图，然后你看到神在你的人生里面，你可能有一些转折点性的事件，或者是还一类是你对神认识的一种突破性的认识，你下面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我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是怎么抓住它，然后怎么回应的 ？OK， 有可能你发现说，哦，原来我每次遇到突破性的真理的时候，我的回应都是这种形式，或者都是那种形式。那你下面你就可以问说，我用这种形式和那种方式回应的话。是不是真正的帮助了我？这就变得很具体了。那你可能也就可以明白说，如果你发觉说，其实好像神在这过去十几年里面有很多的要点给过我，让我有突破性的认识的，但是他就是好像机会没抓住一样。那你可能就开始明白说，为什么机会没有抓住，就吹过去了。这跟我们人的回应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这就是你其实你不管我们是有意还是无意，已经在写我们的人生故事。大家理解了吗 ？Yes or no？ 我再用这个词啊 ，brutally honest about yourself。OK，be brutal。因为我们在这一些上面不愿意完全的把这些伤疤揭开来认识的话， 我们将来的日子的话，我们很可能在 repeat 我们过去的二十年。 OK， 所以呢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写，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众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这个图就是在体现神的恩典和作为，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那我们读这样的经节，怎么去理解神的作为的话，就可以在你个人身上回到这个图。你教会也可以画，你家庭也可以画，个人更可以画。然后一定要问这个问题，我2004年出现这个突破的时候，我到底是怎么回应的？我回应持续了多久？之后我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我这个就不谈。所以呢，我后来就发觉呢，虽然神他一直在provide opportunities， 怎么翻译啊？一直在给我们机会，而且一直是把突破性的一些东西在赐给我们。我们的其实很大的挑战，一方面是我们怎么回应，有些时候我们的直觉的回应的话呢，其实是跟进去了，但是呢，很可惜的地方呢，就是说呢，那跟进一段时间之后怎么样呢？就出来了。OK， 这个你也可以去看，你赶上的时候进去了。然后过一段时间怎么好像就出来了呢？出来的原因是什么？你可以找得到的。你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我自己语文已经很不好了，但是也列了这可能10条左右。我几个礼拜前几个月前跟大家分享过，简单的提过一下。你其实我看我自己很多机会，然后后来就出来了。困难时期吓倒一批，不懂感恩消失一批，消极懒惰掉队一批，心态不好病倒一批，没有目标迷失一批，亲人打击消沉一批，朋友嘲笑退缩一批，自己乱做阵亡一批，不去学习淘汰一批，学了不用滞留一批，自以为是作废一批。神的恩典其实是他已经帮我们搬家了，已经进到这个浪里面，好了，进到这个突破里面了，但是呢，我们一不小心他从这个过程里面就出来了。 OK， 所以呢，当我们去非常真实地面对我们自己过去这多年的信仰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是不难看出我们的我们习惯性的作为，不难看出我们常常会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OK， 但是求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愿意 brutally honest about ourselves 这样一个心态。 We actually need help 在这个过程里，我希望大家认同这一点。在去真正做这个图而且做好这个图的过程里，你如果不愿意别人知道，至少跟你的配偶谈，或者跟你信任的这个弟兄姐妹去谈。一个人做有他的必要性，但是需要周围了解你的人也向你指出来一些人，这是 brutally honest 其中一个部分。大家理解我讲的意思吗？ Yes or no？ 啊？OK， 所以走信仰的路，它需要这么样的真实，需要这么样的细致，就像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讨论一样的。你说我这些懂了 ，Hold on， 从哪儿学的？学了多久？ 学了什么，仔细多问几个问题，马上就露馅了。OK， 这就是常做准备必须要做的内容。我们刚才讲到不常做准备所带出来的后果，我们已经饱尝它的这个后果跟危险。所以采取行动，我觉得我跟夏蓉几个礼拜过去几个礼拜一直在为这些事情在讨论。我很盼望说我们要福音进入收割的时候。OK， 就是哦，大家群起叫群起群力是不是啊？这个成语怎么说来着？群策群力 ，sorry， 群策，这个。啊，大家都在努力啊，各个方面就希望大家拼命带祷。我们看求神，庄稼这怎么说来着？庄稼已经熟了，对吧？求神差派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OK， 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吧？啊 ，OK，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到的，今天我们活在这第21世纪，信仰世俗化、边缘化，我们还没讨论这个，对不起，我讲错了。我们如何常做准备，必须跟我们的时代接起来。换句话说，当彼得写信给 Asia Minor 那一代的教会的时候，他绝对。讲出来的真理有永恒性，但是也是针对他们当时所面临的挑战需要解决的问题。OK， 所以我们今天在回顾我们的故事的时候，特别是在明白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形，在展望我们将来要做要怎么过我们剩下 60 年的日子好了，是吧？和100年，那。怎么做法 ？OK， 这是爱惜光阴的意思吗？啊，如果我们花了2个小时或者是2天，能够影响我们20年，你说这多划算呢？所以，这是常做准备真正要来 address the issue， 回答的问题。如何帮助我们的下一代？今天主儒学也提到好几个例子，这个是回到我们过去这一年其实一直在谈的一个问题。个体学习，我刚才讲到 CSP 个体学习和群体学习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有没有是如何在一个属神的群体里面建立起一个学习的群体合一的团队？我举个例子，屡试不爽。我在我们教会也举过，哎，我们说同工会要不要一起来读一本书？那本书大概这么厚，我忘记多少页了。别直奔标杆，标杆教会是吧？啊，就说200页好吧，100页。我们读了好几个月都读不完，最后不了了之。然后。我做同样的例子，我说另外一个教会在我们在交流，他说啊同工团队，我说你可以建议大家一起读一本书，然后读完书之后来讨论吧。结果呢，可能开始了2-3次之后也不了了之。我举这么一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去想说我们为了教会希望合一，为了教会希望怎么样，但是在一些 very basic 的一些的基本操作上。都很难真正愿意来共同做同一类事情的话，其实很多别的更高的目标可以说是免谈的，它其实非常实际的。所以我们如果一群人不能够进入同一个学习的过程，以至于我们能够尽量在同一个的内容上面有交通，有彼此的互动， 然后我们想说 somehow 就 magically 达到合一的话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所以这其实是非常具体的，就是我们 somehow 我们的理念跟我们的实践是如此的脱节，以至于我们在实践上已经非常跟我们的理念不合适了，我还不知道。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吧？其实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对不起啊，我今天讲话好像是 火药味重了一点。 But this is the brutally honest assessment of where we are. 所以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因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心。我四月份可能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主日，所以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OK。OK。永强，那个声音稍微注意一下好吧，我这个。这首诗歌是小羊诗歌的，叫做《一粒麦子》。大家唱诗歌的时候可以先默祷，然后我们就诗歌结束，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聚会。
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掩
谁可以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